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蔡奇北戴河露面，习近平上演政治交易，第二个是美国签证保证金永久化，第三个是中国经济数据持续走弱。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3号直播一的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法广报道，美国国务院7月31号在联邦公报上公布新的规则，将2025年试行的签证保证金永久化，今后来自50个指定国家申请美国 B1 商务签证和 B2 旅游签证的人士，领事官员可以要求缴纳$10,000、$150,000或者最高$20,000的保证金。目前这个制度适用于50个国家，其中有30个非洲国家、12个亚洲国家，包括孟加拉、柬埔寨、蒙古、尼泊尔、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东加、汤加、瓦努、图瓦卢和瓦努阿图，那么另外还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格鲁吉亚等等啊，就不念了。美国国务院表示，领事官员将根据申请人的旅行目的、工作、收入、教育背景、专业技能以及预期停留风险等因素决定保证金的金额，而不是根据国籍。保证金属于可以退还性质，申请人只要在合法停留期限内离开美国，或者是依法申请延长停留、转换身份并获得批准，都可以全额退还。取得签证后没有赴美，或者是入境时被拒绝，都可以申请退还保证金。官方数据显示，2024财政年度目前纳入保证金制度的60个国家有45000多人预期停留美国。那么试办制度实施后10个月，预期停留的人数下降到了不到50个人。那么同时这50个国家获得美国签证的数量也同比减少了 83%， 很多申请人没有缴纳保证金，也就没有完成签证程序。移民和人权组织批评这项保证金制度会大幅的提高合法的商务和旅游签证申请成本，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国家影响尤其明显。那么川普政府近年持续的收紧移民政策，那么其中旅行签证的门槛也不断的提高。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综合报道，美国华盛顿特区检察官办公室撤销了全部4起涉及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刑事案件。官方调查认定，倒影池受损主要的原因是$1400万翻新工程施工安装缺陷，而不是人为破坏。那么这个结论不仅推翻了此前起诉的依据，也引发了美国总统的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川普的强烈不满。 CNN 报道说，川普正在考虑撤换负责案件的华盛顿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撤销的案件包括前奥运皮划艇运动员戴维·赫恩面临的重罪指控，以及贾斯汀·卡雷诺、索菲·丹尼森、吉比，还有就是卡梅伦·蒂尔斯3个人的轻罪案件。那4人此前被指控破坏林肯纪念堂倒影池，但调查最终结果认定倒影池蓝色内衬大面积的脱落是施工安装不当造成，并不是人为破坏。华盛顿特区检察官皮罗提交法院的文件表示，内政部最初向检方提供的信息并不完整，错误地将倒影池损坏归咎于人为破坏。如果内政部当时如实地提供掌握的信息，司法部不会向大陪审团申请起诉。他还指出， 承包商施工存在严重缺陷，工程为了赶在7月4号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前完工，被仓促的推进工程进度。纽约时报报道说，倒影池长期存在渗水问题，今年内政部将维修工程交给了弗吉尼亚州一家名为大西洋工业涂料公司的企业，但是没有公开招标，工程结束仅两天，新铺设的蓝色内衬就开始大面积的剥落。不过撤案决定引发川普不满， CNN 报道说，川普整个周末都在批评皮罗，认为他在案件中退缩了，并正在考虑将他撤职。 CNN 同时披露，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得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内部邮件显示，负责工程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华盛顿供水部门早在七月初就讨论因藻类问题排空倒影池，并研究改善水质方案，相关文件没有提到任何人为破坏。这起案件最大的变化不只是四名刑事案件全部被撤销，而是官方调查彻底的推翻了最初人为破坏的说法，将责任指向政府主导的翻新工程。案件暴露出川普政府工程管理、信息传递和刑事调查存在严重的问题，并进一步的演变成为川普和司法部之间的新一轮的政治冲突。第三条新闻， ABC 报道，美国第一资本银行 Capital One 向法院提交的文件中披露，2021年 Capital One 关闭了川普以及他的企业有关的银行账号总共有385个，原因是银行反洗钱审查做出的商业决定，并不是川普及其家族指称的政治打压。川普家族去年起诉第一资本银行，指控美国第一资本银行在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后，出于政治原因关闭川普及其企业账户，属于非法取消银行服务。法院文件显示，在关闭川普账户前几个月，第一资本银行因为反洗钱制度存在缺陷，被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处以3.9亿美元的罚款。第一资本银行表示，此后他们加强了反洗钱审查，并对相关账户进行了全面风险评估，最终决定终止这些银行业务关系。报道指出，这起案件目前仍在审理，联邦法官今年早些时候曾经驳回川普的原始起诉，但是允许川普方面修改诉状后重新提起诉讼。这是第四、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七月底举行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8月1号结束，美国和日本、韩国、加拿大、菲律宾等30个国家总共有30,000名官兵举行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演习，演练联合指挥和协同作战能力，向中国展示盟友联合威慑力量，同时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体系。环太平洋军演总共进行了500多项海上演练和2400次飞行任务，演习规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日本、韩国等盟国将领首次担任这个高级指挥岗位，显示美国正在推动盟友承担更多联合作战责任，而不是完全依赖美军主导。报道指出，近年来美国持续的扩大印太地区联合军演的规模，菲律宾肩并肩演习参演人数比4年前增加了1倍，达到1.7万人。澳大利亚护身军刀演习首次在海外实弹发射美国提风导弹系统，泰国金色眼镜蛇演习也首次引入美国太空军参加。报道认为，美国正在把亚太安全体系由过去以美军为中心逐步的发展为盟友共同参与共同指挥的联合作战架构， 以应对中国军力扩张和朝鲜核威胁，对中国形成更大的战略威慑。这是第三、第四。Asher 报道，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初，全美总共有99起大型山火正在燃烧。那么今年山火数量和过火面积都超过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其中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灾情最为严重，大规模火灾已经导致数万人疏散，数千户停电，大量的建筑物被毁。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美累计发生了45,835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520万英亩。华盛顿州目前有17起大型山火，其中斯波坎地区三场大火合并形成的大火，三场山火形成的大火已经迫使60,000人撤离，烧毁了640栋建筑。州长弗格森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表示持续干旱、高温和强风共同推动了山火迅速扩散。俄勒冈州目前有32起大型山火，是全美山火最多的州。当地周末再次出现新的火点，引发新一轮的疏散令。当地媒体报道说，距离传统山火季节结束还有将近2个月。俄勒冈州今年过火面积已经创现代纪录，除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之外，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各有7起大型山火，加州、明尼苏达州各有6起，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各有5起，还有很多个州都有山火持续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未来几天，太平洋西北地区、落基山脉和平原地区将面临火灾风险和空气质量的恶化。俄勒冈州部分地区已经发布红色警报，预警高温、低湿度、强风可能进一步的加剧火势。研究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增加美国西部大型山火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更长时间的干旱、更高的气温和更加极端的火灾天气正在使得山火越来越难以控制，也使得美国山火季呈现长期恶化趋势。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台湾军方和美军印太司令部保持各个层级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双方关系比外界想象的更加密切，而这些合作持续提升台湾的防卫作战能力，并强化应对台海局势战备能力。顾立雄接受小范围的媒体采访时说，美军印太司令部长期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并将台湾视为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他感谢美国持续提供支持，并表示双方通过各个层级的交流，不断地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针对区域安全情势，顾立雄表示，美国印太司令部强调集体防卫、责任分担，各国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增强自我防卫能力，共同形成集体组合，增加中国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的成本，让中共在决策时面临更复杂的战略考量。顾立雄还说，中国如果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港口在全球航运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旦实施封锁，不仅将严重冲击中国自身经济，也可能招致国际社会严厉的制裁。他说，在当前中国经济承压的情况下，中共还必须评估封锁行动可能带来的国内政治风险，包括是否会影响政权稳定以及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他认为这些因素都会成为中共是否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考量。第六条新闻，法国报道，香港选举事务处八月一号公布最新的临时选民登记册， 截止今年，地方直选登记选民有412万，连续五年下跌，啊，它比2021年447万的历史高点减少了35万，下跌了7.8%。与此同时，年轻选民流失最为明显，18岁到25岁手头族比2020年的高峰期减少70%。反映中国实施爱国者治港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选民不买账。数据显示，今年有65000人新登记成为选民，但因为资格审查被取消登记的人数超过58000人，加上2.5万人死亡，整体减少将近18000人。那么功能界别选民减少到了19万，比去年减少3000人，选举委员会界别登记人数99300人，比去年略有增加。按年龄划分，今年18岁到25岁的登记选民只有12.1万，比2020年的40.4万大幅减少了70%。即便扩大到30岁以下，登记选民也只有36.9万，比2020年减少50%。相反，高龄选民持续增加，66岁以上登记选民达到128.8万，比2020年增加33.8%。报道指出，香港选举，香港选民持续减少，和台湾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台湾人口总人口近年来下降，但登记选民人数持续增长，从2016年的1878万增加到2024年的1954万。增幅4%。受少子化影响，台湾手头族人数同样在减少，但是2016年到2024年间只下降了20%，远远低于香港年轻选民70%的降幅。这是什么？这是真选举和假选举之间的差别。第七条新闻，法广报道。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灾情持续缓解，当局宣布受超级山火影响疏散的勒波尔日镇居民8月4号下午可以返回家园。那这场山火从7月22号爆发以来，累计烧毁了 4.2万公顷的土地，有23个市镇，总共有22.4万居民和游客被疏散。不过法国南部瓦尔省山火仍然没有受到控制，消防部门说目前高温、低湿度和风向不断的变化，灭火工作面临挑战。截止周日的晚上，火场面积达到1850公顷，总共有1500名消防员持续作业。当地有70栋住房住宅受损，其中41栋完全烧毁，预防性疏散令已经持续的解除啊，也已经陆续的解除。奥德省当天也发生山火，一辆汽车在 A61 高速公路上起火后引燃了周边的植被，烧毁了100公顷的土地。当地出动了280名消防员，还有就是灭火飞机以及直升机参与救援。大火当晚得到控制，有150人被疏散。报道指出，法国近期也是高温干旱，植被长期缺水，加上气候变化，森林火灾风险持续处于高位。消防部门警告，吉伦特省部分地下泥炭可能长期存留火种，所以灭火工作可能会要持续到冬季降雨来临。所以来自乌克兰、立陶宛波利尼西亚的消防人员也参与了救援行动。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右翼政治人物藤森庆子7月28号就任秘鲁总统，象征藤森主义时隔25年重新执政。在国内，藤森庆子承诺加强治安，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教育医疗。在外交上，他面临如何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的挑战。 藤森庆子把打击犯罪作为市政的重点，计划扩大监控系统，加强警察力量，建设大型的监狱，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吸引私人投资，利用人工智能推动政府现代化。不过分析认为，秘鲁财政压力、公共服务不足、高犯罪率以及极端气候风险都会限制这个藤森庆子新政府的施政空间。相比内政，更受关注的是秘鲁不断上升的战略地位。随着钱凯港投入运营，秘鲁已经成为中美在南美竞争的重要节点。钱凯港总投资是35亿美元。全面运营之后，秘鲁到中国的航运时间会从40天缩短到23天。它成为南美连接亚洲的重要门户，也是未来连接巴西和秘鲁叫双洋走廊的关键基础设施。目前中国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超过400亿美元，美国排第二，贸易额接近250亿美元。分析认为，秘鲁是拉美少数同时深度依赖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那么中国在投资和贸易领域影响持续扩大，而美国则希望在加强在安全和地缘政治上的合作。藤森庆子已经表示希望深化和美国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领域的合作，并有意推动秘鲁加入美国主导的美洲之盾安全合作机制。不过多数学者认为秘鲁不可能疏远中国，中国不仅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钱凯港等重大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秘鲁发展的重要支撑。所以藤森庆子政府未来最大的外交挑战不是选择美国还是中国，而是在加强和美国政治和安全合作的同时，继续维持和中国的密切经贸关系，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新的战略平衡。第九条新闻，德新社报道，普华永道最新研究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纯电动汽车的注册量660万辆，同比增长 9%， 虽然仍然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明显低于前几年的扩张速度。普华永道统计了全球43个主要市场的数据，那么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中国上半年纯电汽车注册量同比下降了 5%， 降到了不到360万辆。不过由于整体汽车市场同步在萎缩，所以纯电汽车第二季度在中国新车注册中的占比仍然达到 44%。 美国市场表现得更弱，上半年美国纯电动车汽车注册量46万，同比下降 22%， 市场占有率只有 6%。 相比之下，欧洲市场保持强劲增长，欧盟、英国、挪威、瑞士上半年纯电车的这个注册量将近160万辆，同比增长 33%， 市场占有率达到 22%。 其中德国重新成为欧洲最大的纯电动车的市场，超过了英国、法国。普华永道表示，油价上涨成为推动电动车普及的重要因素，但是续航能力、售价、或者是使用成本持续下降，进一步的增强了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意愿，推动欧洲市场持续扩大。这是第九、第十。ABC 报道，澳大利亚房价跌势进一步扩大，房地产市场低迷正在从悉尼和墨尔本蔓延到全国主要的城市。目前持续上涨甚至屡创新高的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如今也开始进入了下跌周期。房地产数据公司Cotility 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澳大利亚全国房价下跌 0.7%，创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0.7%。 那么悉尼、墨尔本房价继续走弱， 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分别下跌 6%、 0.6% 和 0.2%。 那修正了6月份的数据之后，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都连续两个月房价下跌啊。研究主管 Cotility 啊，研究主管伯格表示，布里斯班市场降温是近期最明显的变化。今年二月份，当地待售房源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低 25%， 那么现在比平时平均水平高出，以前今年二月份比过去五年平均水平低 25%， 现在比平均水平高 6%、反映市场供应明显的增加，购房者拥有更多的选择。那其他的城市帕斯六月份是下跌 0.5%， 七月份小幅回升 0.1%， 达尔文上涨 0.8%。 房价回落也为首次购房者带来更多的机会。墨尔本房地产中介表示，近期首次购房者参与竞标依然很积极，虽然整体买家数量有限，但部分人也因为贷款能力保持观望，但市场开始出现更多有信心的买家。这是第十一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8月3号公布了2026年度全国学历测试结果。数据显示，美国中小学生课外学习的时间持续的缩短，而使用社交媒体和观看视频的时间明显增加。学习时间减少和学业成绩下降呈正相关，这不意外吧。调查显示，工作日那么课外学习一小时以上的小学生，小学六年级学生占比多少？ 50%。 初中三年级学生占比 61%。 那么比2021年分别下降 12.5% 和 14.1%。 这是工作日，休息日学习超过一个小时的比例持续下降，小学六年级 39.4%， 不到 40%， 初三 53.2%， 53.8%。 那与此同时，工作日使用社交媒体观看视频等娱乐内容超过三小时的比率明显上升，小学六年级达到 37.3%， 初三达到 49.1%， 比2024年调查都增加了17%。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越长，学生各科平均成绩就越低。那文部科学省说，将持续关注学生课外学习时间减少、社交媒体使用增加的趋势，并计划在今年秋季公布各个都道府县的详细分析结果。那么从明年开始，日本全国学历测试所有的科目都会全面改为电脑化考试。这是第十一。第十二条新闻，剑桥大学最新研究发现，个人先天遗传基因会影响后天基因突变的方式，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肿瘤是否形成。这项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面对相同的致癌因素，有的人会得癌症，有的人不会得。它是先天和后天两个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研究指出，吸烟、紫外线照射等因素会造成 DNA 损伤，但 DNA 受损不一定会引发癌症。比如并非所有吸烟者都会患肺癌，而部分从来不吸烟的人也会确诊肺癌。研究人员认为，个体遗传基因可能是造成这些差异的重要原因。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培育了四种遗传背景不同、肝癌易感程度不同的小老鼠，并且在相同条件下让他们接触同剂量的致癌物，叫二乙氨基硝胺。那么这种物质存在于烟草烟雾或者是加工食品当中，它会损伤肝细胞的 DNA， 会引发导致肝癌的这种肺癌导致癌症的基因突变。研究团队随后对600个肿瘤进行基因组测试测序，结果发现所有患癌症的小老鼠体内和癌症密切相关的叫MAPK 信号通路都被激活。不过不同遗传背景的小老鼠更容易产生不同类型的促癌突变，并进一步的影响其他癌症相关信号通路，也就更容易得到癌症，形成癌症。所以呢，癌细胞常见的就是叫全基因组加倍的现象。所以研究人员说，这说明遗传因素它不仅影响基因突变的过程，也会影响肿瘤形成的路径。所以未来这个研究癌症预防筛查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中国经济数据持续走弱。中子研究院抱歉，中子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房企销售业绩报告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百强房企销售总额18042亿，同比下跌 13%， 七月份销售额2178亿，同比下跌 6.5%。 克尔瑞公布的七月份销售业绩排行榜显示，百强房企一到七月份销售金额是15918亿，同比下降 14.6%。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两个主要的，一个是中子研究院，一个是克尔瑞，这两个房地产研究机构已经不能够正常的公布每个月的房地产数据，只能斜着歪着瞎报瞎写。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告诉大家，房价在跌，成交在跌，房地产市场没有任何的起色，继续在下跌。虽然官方各种各样的编造，但是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在持续下沉。不管他怎么吹嘘啊，什么月光盘日光盘都没有用，中国房价仍然在跌。另外彭博社报道，一项民间调查显示，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六月份的 51.7 降到了 50.9， 连续第八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但明显低于市场预期的52。彭博社指出，中国七月份制造业景气度意外的回落，显示经济放缓压力进一步的扩大。而最新数据显示，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这三大行业，它的活动同步在降温，其中内需疲弱和地方财政紧张是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五个月以来第一次跌破50，就荣枯线。建筑业的活动降到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服务业扩张速度也在放缓，那么显示三大行业的景气度全面在下降。澳新银行的中国策略师叫邢兆鹏说，这次工厂活动明显回落，并不是单纯受季节性的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需求明显的下降，而地方财政困难可能是当前经济增长面临最大的制约因素。彭博社认为，制造业放缓、内需持续的疲弱以及地方财政承压，正在共同的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把量子科技、生物制药、氢能和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这六样列为15规划的六大未来产业。六大未来产业这个15规划今年年初通过，好，这个一通过之后，中国各地迅速的掀起了投资热潮。那么目前有31个省 几乎全部都把氢能写入了当地15规划，其中有29个省部级生物制药啊，生物制药啊，有20多个省发展叫巨生智能，有将近一半的省份布局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和6G。这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脑机接口的企业，脑机接口专门做脑机接口的研发的企业，融资金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水平。半年之内，巨生智能行业吸引了超过900亿的资金。上海、北京、浙江相继设立了未来产业基金，那么部分基金的规模达到上百亿。北京的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各地发展未来产业一哄而上，乱烧钱，重复建设脱离现实，一些地方缺乏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盲目的跟风布局，比如部分城市大规模的建设加氢站、氢气啊加氢站，但截止去年六月底，全国560座加氢站，平均每站只服务了43辆车，大部分长期亏损，需要财政补贴维持运营。那一些地方甚至产业还没有形成，就建设产业园区啊，最终出现了企业不足、厂房闲置的问题。文章说，中国过去从钢铁、水泥到光伏、风电，再到共享单车、社区团购都出现了一哄而上的投资热潮，而未来产业技术门槛更高，投资周期更长，如果持续重复过去的发展模式，地方财政和产业资源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啥意思？正经要钱的地方没钱，钱都花哪去了呢？哎，六大产业，六大产业既然写进了15规划，那我就做这个肯定能够冲业绩，又能冲业绩，又能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为啥？这种项目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新华社说这个不是经济日报写文章说这个一哄而上。为什么会一哄而上？很简单，不是我的钱，我又有权支配，那不一哄而上那等啥？另外新华社报道，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8月3号约谈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第一批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平台违法违规行为开出了2500万的罚单。上海市交委说，从7月14号开始，市交委执法总队成立了网约车平台整治专项组、专案组，全面追查平台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从今年的6月1号到6月30号，总共查处了479辆不合规的运营车辆，所以对12家网约车平台进行处罚，罚了2500万。这就是小试牛刀。我们之前就是携程呢罚50亿，大家都觉得少，52亿啊都觉得少了。为啥？目标是每家100亿，所以现在你可以看中国政府就开始动这些动作啊。好，我们讲第二个主题，北戴河。蔡奇北戴河露面，习近平上演政治交易啊。新华社报道，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8月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这是北戴河会议启动的信号。中共每年呢会邀请一批老专家到北戴河休假，那作为中共领导人在北戴河度假的一个幌子啊，你看不光我去吧，专家也去了啊，就这意思啊。央视新闻报道说，今年参加暑休的包括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专家，你觉得呢？联合早报说，这是中国官方历年来的通稿当中 第一次提到什么叫战略前沿科技和关键核心技术啊的领域的专家参加北戴河休假，哎，编词儿呗，编词儿呗，啊，这领导你把好的名头给底下人，领导脸上也有光啊。中组部长石泰峰、国务院秘书长吴振龙啊陪蔡奇看望老专家。路透社报道说，蔡奇8月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的专家，这是一年一度北戴河休假和高层非正式交流的已经展开。与此同时，北戴河近期实行了道路管制，并对无人机、滑翔伞、水上摩托艇、快艇等飞行器和水上交通工具实施限制，进一步的印证中共高层正在北戴河活动。胡锦涛是2003年取消了北戴河夏季办公制度，那么之后呢，中共就不再公开宣布北戴河会议，但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老同志夏季到北戴河度假这个安排一直延续到现在，只是不叫北戴河会议，但是我们还叫，因为我们方便啊，所以组织专家暑期休假等活动也保留到现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托马斯说，过去呢，北戴河一直是中共现任领导人和退休元老就重大政策和人事安排进行协商的重要场合。不过呢，随着习近平不断的强化个人权力，党内决策越来越集中，北戴河进行政治协商和利益交换的空间已经明显的缩小。托马斯认为，今年北戴河会议、北戴河活动更可能成为各级官员了解习近平政策重点、统一内部步调的机会，为明年召开的二十一大提前布局。啊，就在几年前，中共中央政局决定今年10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主要的议程是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问题。这意味着党内整肃和纪律建设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苏黎世大学学者米特尔斯泰特指出，北戴河呢，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共政治日程中最重要的非正式活动，也是退休元老影响重大决策的重要平台。但他认为，习近平过去10年持续的削弱元老政治影响力，北戴河会议如今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重要政治地位。那么不过呢，我的看法呢，今年有点不一样，因为今年的北戴河会议非常重要，因为习近平想连任，但是把握又不太大，或者也可以讲面临的困难比以往要大。那你还有2个多月开五中全会，这也是一场硬战啊，怎么办？习近平的主要的策略是什么？习近平主要的策略我认为还是政治交易啊，政治交易其实是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共高层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其实这个是个渐进的过程，就是中共这些领导人已经变成一个个已经变成世纪大富翁，他们没必要拼命，这跟以前不一样，跟毛泽东时代不一样。毛泽东时代要拼命的，为啥？你有位置就有一切，你没有位置一切就归零，所以那个时代是要拼命的。这是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共的领导人全部都变成亿万富翁，千亿是少了，千亿的少说都有千亿啊，所以他们凭什么拼命？所以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不拼命，不拼命，场面上维持，脚底下使绊子，明面上交易。所以这是我认为这就是北戴河会议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戴河会议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北戴河会议，但是我们还用这个名字来讲容易概括啊。 它变成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易平台啊，你至少大家可以谈嘛，啊，大家可以谈嘛。那今天新华社发表一篇长篇报道，题目叫《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前面都没事，后面这个标题这个行稳致远你就知道中国经济出事儿。你没事你行稳致远干啥，对吧？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就是没啥说啥啊，行稳致远啥意思，就说明你现在经济不稳了呗，经济出大事了呗。所以不知道习近平在北戴河看到这个标题心里什么滋味儿。那么北戴河呢，北戴河有一个叫北戴河服务局，北戴河服务局就是负责习近平在那儿休假办公的，整个片区归他管啊。北戴河服务局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归谁管？归蔡奇管。这就是为什么蔡奇负责去看望休假专家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蔡奇是主人身份，他管的这个北戴河服务局啊。那么中共领导人在北戴河的度假的核心区是北戴河连峰山南路一直到西海滩之间，整个的一片都是他的，面积大概有三四个平方。在这个片区呢，就是北戴河服务区管着多少地方呢？三个平方，183栋楼。这183栋楼呢，总建筑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这是中共中央规模最大的办公疗养基地，就在北戴河，啊，北戴河服务局，啊。那北戴河办公区是从49年就开始有了。52年当时统一叫中直，中央直属机关叫中直疗养院，当时已经有21栋楼。到了53年到54年又接收就是抢啊。中共讲的接收就是拿来的意思，拿来的意思就是抢的意思啊。然后再购买了53栋旧房。再加了一些，再建立一些办公楼、道路、浴场，啊，就稀里哗啦到五七年就成立一个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局北戴河管理处。当时57年，那整个中央休养区统一管理，全部就归他了。那当时的规模就扩展到了183栋建筑。那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成为毛泽东这些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疗养基地啊。毛泽东呢就长期住一号楼啊，后来又修了个95号楼。刘少奇是住2号楼或者3号楼，朱德是4号楼，邓小平是16号楼，周恩来是27号楼啊。1969年还专门为林彪建了96号楼。所以96号楼跟95号楼，95号楼是毛泽东后来又再给他建了一栋，就林彪就是96号楼啊。那北戴河管理机构先是叫中直机关北戴河接待办公室，后来又改名中直机关北戴河服务局，简称北戴河服务局。讲到北戴河为中共领导人服务的大批建筑和设施，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很有趣啊！新华社报道，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国管局，国管局叫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最近宣布，历时三年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清查基本完成，中央机关所有的土地、房屋跟车辆进行核查。总共核查了20000多家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第一次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底数。啊，国管局说， 从2023年到今年6月，各个单位全面清查房屋、土地、公务车辆，建立统一的资产数据库，为今后盘活国有资产奠定基础。这话话里有话啊，话里有话啊。我对这数据感兴趣啊。数据显示，这次清查总共完成了1757处房产的资产登记啊，原来有1757处房产房屋是没有进行资产登记的，这次完成了啊。这1757处房产建筑面积有多少呢？说出来，492万平方，多吧？厉害吧啊！这种中央机关很有钱的啊。有2975宗土地完成入账，原来是没记账的啊。这些地有着地我占着，但是没入账啊。面积有多少？9695万平方米。还有481项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涉及金额多少呢？272亿。这个工程建筑工程是272亿，居然都没有登记固定资产。那么这次资产清查还盘活了闲置房产215万平方米，闲置土地875万平方米，有闲置的车辆4809辆，闲置的执法执行车辆。另外还有33800处房产，2919宗土地完成了产权登记或者是确权。确权，这是中央机关最大的一次国有资产的清查行动，也第一次披露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拥有这么大规模的房产、土地和车辆的规模。数据显示，仅仅完成登记的土地面积多少？97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完成登记的土地，这不是它的存量，它登记原来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了97平方公里。房屋建筑面积500万平方米，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硕鼠，他侵占了中国的土地房屋无计其数。所以那些贪官跟中共相比毛都不是呀。不过这个时候搞清查资产啥意思？难道中央机关要砸锅卖铁了吗？这么快，快的有点不可理喻啊。会不会树倒猢狲散，大家准备分家产呢？另外，中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对纪委监察干部审查调查的情况，数据是这样的：纪检干部立案1685人，上半年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中共最腐败的部门不是公安司法，是谁？中纪委。中纪委的纪检干部，你要知道各个部门的贪官，当然出事了全部都在他们手里啊。那纪检干部拿捏的是贪官啊，那当然他们比贪官就更有钱啊。而且这些年禁海捕捞动用的全是监察部门啊。那五中全会10月召开会议的议程，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反贪的核心是啥？中纪委。对习近平来说，打贪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连任。他在乎贪官吗？当然不，否则他治下的中共中央5个中央委员就有1个落马，说明什么？说明他是贪官的伯乐呀，对吧？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9月5号正式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明确公职人员、军警不得移民。为预防犯罪，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限制中国户籍人员出境。是的，所以大家记住，你当公职人员、当军警的时候，你申请移民是有限制的啊，小心一点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想请问，我的父亲是体制内基层官员，同时也是个忠实的毛粉，家里供着毛像，日常工作负责维稳解防。现在我们的观念差距日益增大，关系也在恶化。他说我的思想出了很大问题，我感觉有些无力，我现在已经不和他往来来往，未来我要如何和他相处？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建议啊。这是个好问题啊。我可以提供一个案例给你参考一下啊。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我在深圳的时候，我有个中学同学，我们关系很好，基本上过去20年，他跟我虽然不是同一个班，其实我们在中学不是同一个班，只是我们后来相认，在深圳相认。我深圳其实有蛮多同学，但是我跟他关系最好。他就是个粉红，而且是非常非常红的蛮粉红。我们两个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辩论一下。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他是理科班，我是文科班，他不大讲得赢我，文科班毕竟嘴皮子利索一点啊，他不大讲得赢我，但是基本上我也不会去欺负他，所以到最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辩论，但是慢慢的到后来我们都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谈只叙旧，只谈儿女各种社会现象，不讨论政治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过去20年我们相处的非常的好，我们感情也很好啊。这是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但是一点都不妨碍我们之间的情感。同样的问题，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是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他是你的父亲，你们俩之间排第一位的关系是什么？血缘关系。血缘关系你没得选，他是你爸，你没得选。你以这个为大前提去考虑你怎么跟他相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也可以直接跟你爸摊牌，你就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的想法，这很正常，你要取得他的谅解，我们不要去在这个问题上冲突。你不妨直接跟你爸聊。我发现中国人很难跟自己的亲人开诚布公的谈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效果不好，你有一个办法，很简单，就是你不跟他讨论政治问题，只讨论情感问题。这不是不可以，这是可以，这能够做到的。而且你也可以跟他劝他，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你说呢？反正你要允许他粉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权利干涉他呀，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第一个，不要伤害你的父亲，这是大前提。当然，你也不要被他伤害。那不伤害的方式是什么？大家都把刀刃收起来，就解决了问题。你说呢？你考虑一下，好，参考一下，好吗？情况，通州上周六早晨去买菜，路过铁路桥下，多了几个黑衣摄像头保安和警察警车，原来真的去了北戴河，铁路沿线应该都有，是的，守着呢，啊，10公里啊。 情绪一直觉得很割裂。春晚的机器人那么厉害，检阅的飞机那么先进，一到水灾火灾，这些高尖端的科技都没有办法参与救援。新闻里中共的救援好原始，好落后，给我的感觉非常割裂。老百姓没有疑问吗？这怎么说呢？老实讲，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就是中国这么先科技这么先进，你们到现在没有搞定那些这个叫啥这个堤坝防漏，或者是到现在还在人间手提的这些送草包上去填堤坝，他们没有任何你没有看见在抗险叫什么救灾现场有任何现代化的工具去帮助他们去抗洪救灾的，没有，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基建啊，所以机器人，中国那么多那么厉害的机器人搞了干啥，不知道拿来干啥，就除了表演以外没别的功能吗？观察者网发文章，是时候把同志这个称呼换回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是不是呼唤召唤文革的回归，温水煮青蛙，潜移默化的从思想上影响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自由？是的，观察者网就是一个大外宣，他们的每一篇文章里面都有恶意啊，每一篇文章里面都有恶意啊。情况今天周一在日本用微信支付，早上日元兑人民币还是一美元，一日元兑 0.0425 人民币，下午就 0.431， 把我吓了一跳。请问王老师，中国汇率市场会不会和房市一样进入下跌周期？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中国的外资会不会加速逃离？现在有一笔钱在中国银行，利率是2%，如果人民币汇率跌得快，还不如真早早换成日元。第一个，人民币汇率它不是市场浮动的结果，它是人民银行定价的结果，所以人民银行会让它放到什么样的位置没有人知道，人民银行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你说它会不会跌，我答不了你啊，答不了你，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日元是因为日本政府干预，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同时干预，所以日元是跳空啊，上升啊。那如果你有笔钱在中国银行，人民币汇率跌得很快，但是人民币今年上半年是涨的，人民币汇率是涨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全部都是人民银行这个控制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市场的趋势啊。情况我家楼下垃圾桶只要扔一个空瓶子进去，不会超过5分钟就会被人捡走，基本上小区每个垃圾桶附近都有人守着，不相信的人可以实地验证。 OK， 情况我在老家有一份事业单位的工作，过去几年那环境那气氛那感觉很让我恶心，后来不去了，很快发现有人顶我的名上班，并且把我的工资给那个人，但是给我交保险，后来发现保险不给交了，我去问说单位没钱了，退休的时候一起补。我他妈还是这样干部，我看脏话我就不说了啊。情况根据中国法律，乘坐国际航班时，即便在中国转机的乘客也必须持护照，经过中国边检做入境检查。看你怎么转，有些你不入境也行，你在里面能够到，你就不用入境。如果你要出来去另外一个航站楼，你就要出境啊。 不是每次都要入境。好吧，那我们今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吗？那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